朱二十习近平欲打四张牌，中共晒战机，乌克兰向北京亮剑，美国首次送给乌克兰四套复仇者，俄国潜艇末日鱼雷测试失败。红色惊奇，纽约长岛红通通，加州亦有意外红波。宾夕法尼亚州去世议员高票当选，专家呼吁选举日公布结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下个礼拜 G20 峰会已经确定拜登和习近平会在峰会期间会面，而美国官宣会向台湾通报拜习会的情况。对此，中共战狼跳脚抗议，而近日习近平高调对台吹起作战号角，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是想打四张牌来欺压美方在某些方面让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出拳重击了中共软肋，令中共叫痛。这次 G20 峰会，美方将列出包括台湾议题等在内的红线。拜登表示他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之后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将向台湾官员通报拜习会晤时的情况，并表示台湾会对美国的支持感到放心。美国的表态令中共很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号回应说，美方将向台湾通报会晤的举动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坚决反对。时政评论员唐浩在节目中分析，习近平故意在会面之前在台海和日本海制造战火危机，还在11月8号率军委委员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调释放备战的信息。中共很可能是想在 G20 和拜习会上利用台湾牌和朝鲜牌、德国牌以及沙特牌做筹码，施压美方在某些方面让步，这样中共才可以有时间继续备战下去。习近平想要什么呢？唐浩分析，第一，要美方取消贸易战的关税制裁；第二，要美方取消对中共的技术出口管制，不要封杀中共的半导体产业；第三，就是要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唐浩表示，这次中期选举虽然更进一步巩固美方抗共保台的政策路线，但是中共亦已经展开准备，他们用练兵备战和制造战火危机来累积筹码，想和美方先来个谈判。毕竟中共想打仗亦需要时间准备，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和晶片，没有足够的经济和资金，仗是打不成的。有意思的是，11月8号第14届中国珠海航展隆重登场，中共的1020战机、反无人机防御系统、中共运油20，还有中共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都齐聚亮相。但台湾军事学者苏子云一下就点中中共的要害，他说这次珠海航空展没有人操作装备，包含空中、陆上和水上，达到一定水准，而涉及航电制造能力最核心的是晶片。如果关键的发动机不达标，交不到货，那中共的多款飞机将成为纸上富贵。苏子云说，美国对中共围堵会变成点穴效应，变成渐冻人，令中共的装备停留在原地，甚至会倒退。同时乌克兰亦火上添油，给了中共一棒，这样令北京十分恼火，甚至大闹乌克兰政府无耻。是什么原因呢？泽连斯基在美国大选的前一晚宣布， 已經將馬達西奇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收歸國有。烏克蘭馬達西奇公司曾被稱作蘇聯航空工業的心臟，主要從事開發、製造、維修和維護用於飛機和直升機的燃氣渦輪發動機及工業燃氣渦輪機。2014年俄烏關係惡化之後，馬達西奇公司失去了俄羅斯這個最大的客戶，烏克蘭政府將這間公司排除在烏克蘭具有戰略意義的公司清單之外，這個就意味著海外其他公司可以收購。中共知道之後很開心，因為航空發動機正是中共的軟肋，如果能夠攞落馬達西奇公司，就不愁沒有適合軍用的發動機了。因此中共派出了中共軍方白手套天驕航空公司和馬達西奇公司洽談。9號澤連斯基宣布將馬達西奇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收歸國有，這個令中共收購馬達西奇公司的可能性基本是零，這樣怎能夠不令備戰的中共恼羞成怒呢？美國國防部11月10日宣布，拜登政府將首次向烏克蘭發送4套車載復仇者防空系統，這個亦是美國對烏克蘭最新的4億美元武器援助計劃的重要一部分。近日俄軍除了在戰場上大撤退之外，其他方面亦不順利。10日爆出俄潛艇發射末日魚雷的測試亦失敗了。據國會山報導，五角大樓副新聞秘書薩布麗娜辛格公布了對烏克蘭武器援助的最新清單，包括4套復仇者防空系統、用於鷹防空系統的導彈、毒刺導彈、用於高機動火箭炮系統海馬斯的額外彈藥、400個榴彈發射器、100架高機動多用途輪式車輛等等武器。辛格還強調，即使有了中期選舉和結果，他相信烏克蘭仍然會得到國會兩黨的安全援助和支持。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科林卡爾8號說，目前俄軍可能損失了一半的主戰坦克和大部分精確制導武器，俄軍有超過 80% 的地面部隊陷入烏克蘭，而且預計10萬人傷亡，比前蘇聯在阿富汗10年之中的傷亡人數要多幾個數量級。由於西方的制裁和烏克蘭反攻，而目前俄軍又在克爾松大潰敗，俄軍正處於困難時期。據 CNN 報導說，美國官員10號透露，俄羅斯核潛艇發射末日魚雷的測試可能遇到了技術障礙而失敗。官員說，在最近幾個禮拜，美國監測到俄潛艇正在為新的核動力魚雷測試做準備，其中包括被稱為末日武器的別爾哥羅德號。但是上個禮拜美國觀測到這些船離開了北冰洋的測試區，返回港口，並沒有進行發射試驗。上個月專家推測，俄羅斯可能準備進行波塞冬核魚雷的發射測試，這個魚雷射程為10000公里，速度約為每小時100公里，可以躲避美國衛星網絡的監測。普京當時說，世界上根本沒有東西能夠抵禦這種水下載具，目前還不清楚為什麼別爾哥羅德號核潛艇沒有進行測試就回國。美國官員認為，俄羅斯可能遇到了技術困難，似乎很難進行測試，但是俄羅斯有可能會再次嘗試測試核魚雷。不過北冰洋測試區的水域很快就開始結冰了，這個會限制俄羅斯的行動。戰場不利、後勤彈藥裝備不足，種種跡象令俄羅斯相當被動。據美國《星條旗報》的報導，11月9日，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在北極上空進行導彈試射，特種作戰司令部高官梅爾尼科夫中校直接說，美軍的這個舉動是有意在不升級局勢的情況下挑釁俄羅斯。 還表示這樣是試圖壓制俄羅斯的侵略和擴張行為。儘管中期選舉沒有出現明顯的紅色浪潮，但觀察細節可以看到很多原本非常牢固的藍區正在變紅，比如加州和紐約州。據加州官員披露，民主黨的大本營之一的加州，共和黨的表現出人意料的強勁。據加州州政府報告顯示，雖然民主黨人已經保住了，包括州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和州務卿在內的所有州的高級職位，但是截至10號，共和黨人在這些職位，他們的領先優勢都在15%以內，所以加州這個藍州正在變紫。另外據消息說，6名現任共和黨人很可能會在中期選舉中保住他們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中的席位，而另外有3名共和黨人可能會將藍色席位翻轉成紅色。而在民主黨掌控的紐約州，依次共和黨候選人李修頓輸了給現任州長霍楚。雖然有些保守派人士打算計劃逃離紐約，但是依次中期選舉似乎已經令紐約這個藍州變成了搖擺州。8號在曼哈頓的大都會共和黨俱樂部選舉觀察派對上，有300名保守派人士參加。一些保守派人士在李修頓敗選後，他們打算搬到佛州、德州、新澤西州和田納西州等等，因為他們擔心紐約的教育、醫療系統、犯罪率和能源價格可能會受到民主黨州長的影響。依次民主黨州長霍楚獲得了 54.2% 的選票，但是李修頓亦贏得了 45.8% 的選票，這個非常亮眼。另外在紐約的26席次中，共和黨紅潮搶落11席，而過去共和黨僅有7席，這個為奪得眾議院控制權立了大功。而在關鍵選區的第17選區中，老牌民主黨眾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馬龍尼輸給共和黨的盧勒，雙方的票數差距只有3250票。這個情況是這個地區共和黨在40年內的第一次勝利。還有紐約長島亦是一片紅通通，4個選區全部被共和黨拿走，除了翻紅之外，共和黨亦保住了4個連任位置。第24選區的共和黨人譚尼對紐約郵報說，紐約共和黨結束了華盛頓失敗的民主黨一黨獨大局面，拯救了美國。有分析說，共和黨的出色表現已經搖動了紐約藍州的根本，儘管還有一條很長的路，但意味著紐約州已經為共和黨的領導做好了準備。中期選舉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人德魯卡以壓倒性優勢再次當選州議員，而在上個月德魯卡已經去世，有人質疑死去的人是怎樣被選上的呢？除此之外，一些州的選票會拖延一段時間才出來，專家呼籲選舉日必須要公布結果。霍士報導，85歲的德魯卡在10月9號死於淋巴瘤，他是賓夕法尼亞州在位最長的州議員。報導說他去世時已經來不及改變選票或者換上另一個候選人。他的競選對手綠黨候選人利文斯頓獲得 14% 的選票。由於德魯卡的獲勝，賓夕法尼亞州眾議院民主黨人在推文中說不得不再舉行一次特別選舉以填補他的空位。有網友嘲諷，這個真是天大的笑話。雖然中期選舉已經過去幾日，而一些搖擺州的統計結果還未出來，好似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和州長競選的票數仍然在統計，在過去的一日一夜裡面，統計數據竟然沒有更新。馬里科帕縣監事會主席蓋茨 10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预计大部分工作将在下个礼拜结束。马里科帕县是亚利桑那州人口最多的县，有40多万张选票还未被统计，这个令投票的最终结果增加变数。另外，摇摆州内华达州中期选举的邮寄选票目前正在不断涌入，根据规定，选票只要是有选举日之前的邮初，并且在12号下午5点之前到达，都会被计算在内。目前内华达州的计票率进行到 84%。 前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拉克索尔特领先对手，但随着邮寄选票的大量涌入，令到选票的最终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由于各州公布投票结果的时间相差巨大，有些州当日公布，有些需要几日甚至几个礼拜。知名民调专家拉斯穆森呼吁，美国应强制在选举日完成计票，公布选举结果。他在电视节目 Just the News 那里说，我们应该在选举日知道结果，这个是我们通过政治程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到，当你输了超级碗的时候，你就是输了，你不会继续要求延长时间多打几场比赛。美国 80% 的选民支持在选举日公布结果。佛罗里达州计票的高效率为其他州树立了典范。佛罗里达州有多达485万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而佛罗里达州在选举日当晚就公布了结果，这个说明选举日当日出结果并非难事。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